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打虎干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接见参加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时，论述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在指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民选择的同时，也承认中共的合法性正面临很大挑战。有官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是话语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这个论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为什么王岐山在此时论述中共的合法性？当前中共的合法性面临哪些根本性的挑战？时大家谈继续邀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同时对中共的历史也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共第一次有高级官员出面来谈合法性问题。你怎么看待王岐山在目前的情况下谈中共的合法性？
我一直认为呢，就是王岐山的这个思考呢，跟中共的其他领导人还是有所不同。他经常探讨一些就是比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比如我们在这个此前曾经看到他和这个美国的政治学家福山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看到他提出了关于这个合法性问题。在以往呢，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一说中共的这个执政地位，马上就有人引用宪法，然后呢，这个说这个宪法规定了这个中共就是天然的就是这个领导，这个中共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当然，这个过去习惯的说法，这就是什么共产党的天下。那么这一次，这个既然能够这个有所讨论啊，至少从这个王岐山作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最有权势的常委之一，他出来讨论这个问题，说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不说不行的地步了。因为现在呢，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可能形成的对中共合法性的这种质疑。那么特别是在此前啊，我们看这个经济还能够继续增长的时候，那么这种合法性的讨论不会那么迫切，但是现在大家腰包里的钱包都在缩水了，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迫切。那与其被动的被质疑呢，可能不如主动的来讨论。当然这个中共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长期的执政，所以呢，这个王岐山所提的这个合法性其实还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以他宣称的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是合法性源于历史，是这个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那么当然他也提了三个这个合法性要看什么，就是这合法性怎么维持，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投票就行了嘛。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现在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进行一人一票的这种投票。这个问题我过去我在3年前就谈过，我说中共要是想要这个强调自己的合法性，我觉得就是投票，而且3年前的经济形势比现在要好得多，所以那个时候投票，中共还可以携他的政治资源仍够维持他的合法地位，并且这个执政地位，而且加强他的地位。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做，但现在我觉得恐怕就你现在马上来投票的话，恐怕也有不少的麻烦。我们看到新加坡这次投票，你现在谴责啊，有很多对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政治的 指责，但是有一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次他还是大胜。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这个情况说明，这个中共这么欣赏新加坡模式，为什么新加坡的这个多党政治、多党竞争的这种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他不敢学习呢？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请和平先生，您来谈一谈王岐山谈这个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意味着什么。
王岐山先生呢，在政治局的这个领导层里面啊，确实比较好玩一点，比较可爱一点。因为其他政治领导人一出来讲话，全部是光话、假话、套话，你没办法听下去。你看不看和听不听都是一回事。王岐山他总是有一些思考，他是一些读书人，他毕竟在那一代人里面呢，算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心知心觉啊，有一些领悟能力啊，有一些这个思考能力。平时没什么事干的，还看了一些书。啊，确实是激起一些话题的这个讨论，但是他的基本上思路啊是混乱的啊，他基本上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也没有呢很简单的、很清晰的给中国的一些指引的一些道路，因为这是他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悟性所决定的，也有可能是他的政治道德所决定的，不知道啊。但是无论是他之前跟胡三的谈话，还是这一次跟什么陆克文这样的谈话，都没有真正的这个啊，值得真正这个值得钦佩的地方，因为中国的政治局势是比较简单，不像这些学者讲的那么复杂，也不像估计王岐山思考的那么深沉，不需要。因为首先从历史上来讲，就中共就没有合法性。我们稍微懂一点历史，或者稍微懂得一些基本的知识，就知道中共是怎么拿到政权的，就是利用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苏联的这个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干预之下，利用了这个民政啊对这个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不满，或利用了当时知识分子向往这个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好的一等制度啊，利益一等欺骗，但是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暴力的手段来图取了这个政权，图取了这个政权。这个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选择过。什么叫历史上真正选择？如果你说历史上真正选择，那所有的独裁者都可以说历史选择了他，因为你不管手段嘛，对不对？你不管这个有没有规矩，通过一等规则，通过一等规矩，通过一等合法的程序所取得政权。那你也可以说那流氓抢到的东西他也是合法的，对不对？因为那个东西选择了他，对吧？你说有一个人偷了一个东西，他说哎呀，我是那个我偷了500块钱，我说这是500块钱选择了我，你有这么说吗？有这么说话吗？所以历史选择这个东西，王岐山就不诚实、不真诚、不认真啊！历史没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强迫老百姓不得不在暴力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接受他的统治，这是第一个常识。第二个是合法性，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一个公正的这个选举制度，让人们有选择的这个机会。现在今天总是拿一些中共的成就出来为不民主进行辩护，或者拿一些西方民主所存在的问题，是指在民主也是有问题的。人们从来没有讲过说民主制度没有问题啊，民主社会一样的有这个很多问题，这些现象讨论起来没有价值和意义。但是民主社会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人民有选择的机会，但是人民也有可能选择错误的可能性。今天我把总统选错了，我的过了几年再重新选一次，就像自由恋爱一样的。那你经常可能自由恋爱也可能选错对象啊，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选择离婚了、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离婚率高，但是你不能说现在离婚率很高吧，那你就说我们还不如让父母来指腹为婚，对不对？还不如让别人来包办，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逻辑。所以王岐山先生不需要看那么多书，不需要装出一个思考和是深沉的样子，就现在明把这条路就在这个地方。
好的，
你就让人们有基本的新闻自由，让人们有基本选择的机会，你的合法性就有了，否则你就没有。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云南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 我有三个问题，我想首先讲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刚才听到两位嘉宾呢，都是我最敬重、最敬佩的嘉宾，我想在这里向他们、向和平先生、向张立凡先生表示敬意。第二呢，
谢谢。
我想结合两位嘉宾所说的这个话题呢，来讲一下。我觉得就说像张立凡先生说的那个，一人一票，现在是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共产党对这个东西不是叶公好龙，是根本就是视为洪水猛兽的，他不可能弄这个。像和平先生说用这个这个婚姻来比喻，这个王岐山说的选择了共产党，我觉得这个选择，这个用婚姻说的多好啊，就是像家庭里有暴力了，这个一个丈夫经常虐待妻子，外界要干预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是我们的内政，我觉得美国之音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他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关心人民的疾苦，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希望，所以这个他说的这个自信的话，他就说的这个合法性的话，我觉得是源自于不自信。如果是自信的话，哪有什么合法性来讨论呢？对不对？一人一票，你说这是人民选举的，人选择的，那是人人幸福的。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机会。
好的，谢谢您，谢谢云南的蒋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到这里。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一直谈这个中国这中共的这个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问题，我觉得作为老百姓要是理解起来啊，不如从这个合理性这个方面来去理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吧，咱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你习近平你这个总书记也好，你这个国家主席也好，你怎么诞生的，怎么出现的，对吧？第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前几年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这4万亿是怎么出台的？他一个人就能决定这4万亿，这4万亿给中国后来的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说，这个还有同志说这个我们中共的领导是宪法写着的，宪法还规定了这个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你们这有这个自由吗？你们不敢提这个自由。那你们这还谈什么合法性呢？你们如果这个最高级领导连这个最起码的这个合法性的来源是哪儿你都不知道，你还谈什么合法性啊？公开透明你都不敢做，你还谈什么合法性？对不对？连最起码的合理性都没有。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从来就不存在，他可以武装暴力非法血腥的这个来夺取政权，是非法夺取政权，是颠覆国家分裂国家来夺取政权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他怎么能存在合法呢？那么他现在有西方人确认说是以选举来确定合法，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是能否是一个人民承认的正统，那么共产党它从来就没有正统的基础，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
说完了。
湖北的吕先生，最后请吉林的吴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吴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最合法的政府，第一个就是经过人民选举的，第二就是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通过这个对这个大跃进，使得人民更知道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是给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如果说合法性的话，就是说国民党通过看了他们那个穿越1945的，知道这个正式投降给这个蒋委员长的节日，这个
是
也就和平公约投降的，就是。所以说，这合法性来讲，就是做出巨大贡献的，我认为还是这国民党。好，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一个选举的问题，而且很多的听众观众都谈到，如果你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民主选举来执政的话，那你就不具备 合法性。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呢，这么多年来也搞了一些选举的试验，比如讲乡镇选举，然后共产党内把等额选举变成了差额，逐渐变这个扩大差额的趋势等等。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停滞不前，或者说漏洞百出。就连帮助中国搞基层选举的卡特先生到中国去都已经不受欢迎。你认为中共目前在选举方面停步不前或者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就是怕丢失政权嘛。这个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以前也谈到过，从这个苏联和东欧的历史经验来看，像这一类的原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党一旦失去政权，就很难在这个重新获得这种政权。所以他们可能对此呢有比较大的担忧，而他们也没办法舍弃这个执政党所带来的这些个巨大的利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我一直讲，我说现在的成本比君主制时代要高。君主制时代虽然是讲君权神授，这个但是呢，他这个所谓古人讲的天命啊，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由这个有人民选择的成分，就是说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这一点是一个考核的标准。这个呢是很传统的，所谓叫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这个是古代的观念。那古代观念来讲，即使是君主制，即使是血统传承，它的成本也比现在的这种集团执政或者集体君主制来的这个成本要低。因为现在刚才和平先生也讲到，每一位常委可能他的待遇都是一个君主的待遇，而且这样的这个集体领导下，这种高待遇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这个君主制时代只需要养活皇帝和皇帝一家和他的政府，现在还要养活外加还要养活一个政党，这个成本就是相当之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选举，因为无非就是一种是血统传承，它算是有合法性；还有一种就是民主选举。那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可能中共他不敢迈出这一步，主要是他们的利益太巨大了，他们很难这个很担心由此失去政权，所以呢他没有舍就没有得。在现在呢，这个人民的拥护啊，这个人民的满意度啊，现在他们也意识到这方面的危机，但是呢可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他还是想通过什么这个党内的反腐啊，然后加强党的领导啊，想用这套东西来解决。这个呢其实我也谈过这个观点，就是像一个癌症病人想自己给自己开刀一样，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好的。
而相对来讲实际上是靠选举他还有个喘息的机会，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个台湾已经有经验了，但是他们可能不采用。谢谢。
好的，我们只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浙江的英先生，山西的毕先生，请你们简短的发言。首先是浙江的英先生，您好。
啊，感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啊，就是中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啊，那说明中共这一块他的这个问题啊有了认识，这一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在这一块的问题可能不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深入，可能只是做一些表面的文章。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我们作为我们中国的公民也好，人民也好，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因为什么？即便是中共他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
好的，
我们选择谁呢？
抱歉，
共产党。那
浙江英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最后是山西的毕先生，请您简短。毕先生，
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的，请讲。
你好，
我是经常看那个美国之音的报道，
嗯，
我也非常赞同美国之音的立场和大家这个各位嘉宾的这种自由民主的立场，但是我困惑的就是，共产党窃取这个中共的政权，统治中国14亿人民已经66年了。我不知道这种黑暗的统治还能延续多少年，现在已经60年，我们现在从现在这个情况看，看不到一点希望。
嗯，
好，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毕先生。现在我们节目的时间结束已经到了，抱歉，今天没有办法让和平先生最后再做一个发言了。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关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缺陷、书写历史败笔，还有习近平的知识结构与中国政局的走势。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